如果在世间法上我们所见到的事实就是这样子，那么经上所讲的法门有哪一个法是不能相信的？只是我们实践够不够彻底而已，够不够彻底而已。所以资粮是什么？造的业应当在一切时中做什么样的检责，很明了的嘛，很明了的嘛。但是这些东西呢，它是能生不错，可是并不普遍，因为我有这个愿，你不见得有这个愿，所以因为大家的愿不同，所以呢法门就有八万四千，它对峙的八万四千的烦恼，对峙的八万四千种不同属不同种性的众生，所以才有差别，并不是法本身有差别。它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大的差别，就是因为法无自性的缘故，无自性才称为空，空不是主体性的存在与否的辩证问题，空是自性不决定，是诸法无自性。既然无自性，大丈夫有为者亦若是。哎，我分享一个我在山上听妙净长老的话，有人问他问题，他说我是个在家人，我可不可以去读比丘戒或者比丘尼戒的律典？那当然了，我们都知道规定啊，惯例上规定是不可以的。然后他就开始假设，如果照你这个单小这个小条子上所说的，你是有出家的想法，你去读律，这个呢其实不算错。可是如果你想说，哎呀，去了解一下比丘的200多条戒哦，我到底守得来守不来啊？读过以后万一守不来，我就不要了，我就不要出家了。那他就劝你说不要读了。如果你是用这种试婚的心情去读读经读律读论啊，你就不要读了嘛，你就不要读了嘛，对不对？这是试试看的嘛，你没有决定要去嘛，你没有决定要去啊，你跨挑没啊，我讲一些难听的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然后呢他有一个我猜大概是比丘尼啊，他现在可能是独居休息，他问了很多次，这样的问题，说因为律典规定了，律上规定了比丘尼不能够独居修行了，当然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上的考虑，他问了很多次，他说如果我能够真的以求圣道为上首我努力的去见第一地，那我独居又有何妨？和尚是不是可以开元慈悲，对不对啊？讲句柔软语，哎，让我能够不会觉得好像犯戒一样，我猜的意思是这样子啊。你知道妙净长老怎么回答？他说如果你真的见得了第一地，注重根本不是问题嘛，你隔壁疗房的那个隔壁床的人就是打呼，打呼也是第一地嘛。如果你真的明了因缘有自性空，打呼就是自性空嘛，你怎么会被打扰呢？如果你真的以见第一地为目的的话，更应该在注重中修，更应该随众而行嘛，哪有独居的必要？哎呀，我就觉得精彩，那个话哈，要打到我心里的深处去。我们真的觉得哈，我们的色执哈，我们对色法的执着是很维系的，有粗的有细的，啊，粗的还看得见，细的看不见。以上我所谈的这些东西啊，都是我见变化出来的种种对色法的执着。我见到的四大是这样子，四大不是那张纸，是那个纸上面所写的那个字所代表的心意，懂吗？我们所假托的四大的名词只不过是什么 messenger， 一个传信传令兵而已，是一个携带消息的媒介而已。那个媒介本身是清净的，可是它要表的意呢，有清净有染污，是有恶法的，有恶法的，因为有恶法的缘故呢，所以称之为色。所以《般若经》里面就讲，恶就是色，恶就是色，空就是一。哎呀，我就终于以前读不懂，以前读不懂，但用这样来思维呢，嘿，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，有感受哦，而且知道自己也跟那个也跟那些学长一样，也犯过很多知见上的这种错误。很清楚的看到自己错在什么地方，所以呢，这些呢都是总而非大，因为不普遍， 啊，并不普遍。我们跳过这个坚实软动，我们来看看所造色。所造色就是《金刚经》里面所的一合相，对不对？它是由基本的材料所构成的粗的相，粗的相。可是我们大家都以为，哎呀，当我活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呢，这些万物都存在啊，都也存在啊，所以我们就认识这些常恒住的东西呢是色法，色法。可是问题是，这里面呢有比你生命还要长之前的原因所构成的，而你不得见。你见了，你没有见到它生成的原因，而只见到它现在的结果。啊，于是你认定它是常恒住，你根本寿命也活不到它灭去，所以你没有办法看到像一杯水，本来有一杯满满的，最后被喝掉，你看不到这些相上的生灭，于是你说比你寿命长的称为叫做常恒住。比你寿命短的呢叫做生灭变化。请问是不是心在做差别？这个差别呢背后有一个自己不察觉的概念，就是我们永远以自己寿命的长短来衡量外在，这叫做寿者见。这种我执啊是非常维系的，是非常维系的。我们心中有一把自己习惯的尺，比如说我比较瘦，我只能够拿起10公斤 under 10公斤的重量我就会称为轻嘛，对不对？超过10公斤复合度以上的重量我就称为重嘛，懂吗？可是换做一个比我壮的人，15公斤他也叫做轻嘛，所以轻重根本没有自信可言，哦，乃至一切法。所以一切法被称为色法，是背后有一个不自知的假设来衡量外在。各位知道我的意思吗？那么不是立一个我，立一个人，立一个众生，立一个受者，乃至呢死受者、起者、死起者，乃至知者、见者，总共有16种细细的我见。随着各种差别的我见成立万法，不是有四大，不是有个真实的四大。能够有四大和合的出相，是因为有我在认识，有我在得解脱，有我在被染污，有我在被障碍，有我在种种种种种种种种，所以这叫做法我，才叫做法我。所以那种空见叫做法我空。那么那种认定有一个实体的主体，这叫做人我空。那么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什么？都叫做我，只是呢粗跟细而已。法我比较细，人我比较粗而已。人我可以用根深四大来认识，法我常常不自觉，常常不自觉。所以在修行的路上呢，法执永远都是比较后面才有办法破，才有办法破。可是你要破法执，也必须要先破我执才可以。你不能说我不理我，不理我执，我就单单破法执，也没这回事的，没这回事的，还是要这样次第的，这样次第的修。法空观也必须奠基于我空观才有办法成立的，所以你要去破四大色法的实质性，啊，要去了解的。所以这是所造色，所以所造色也不是大，也不是种，啊，非大非种。第一个不普遍，对不对？不普遍。当它成就了椅子之后，器就只有这种器皿就只有一种功能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它越具体，它的功能就越少，就越不普遍，对不对？就像积木，积木如果你变成一个四方体的方块，它可以堆堆堆堆很多的四方体的方块，可以变成一下变成城门，一下子变成机车、飞机，可以变成普通那种相似的形状。可是如果就摆明的就是一架飞机，它就只能当飞机用。所以所造色的出色不构成大，它也没有办法升起另外一个法。因为如果有积木所构成的法，怎么看就是一堆积木，只是形状很像它要排的那个东西而已。懂我意思吗？你看到一个破破碎碎的东西嘛，啊，零零碎碎的东西嘛，好，而不是看到一个真正的实体。这是所造色非大也非种。 新星所，就是我们的八十星王以及五十一星所，啊，更不是大，也不是种，因为前一个念头我才起一个善心，下个念头我又起恶心，这个念头我很悲哀，下个念头我又变成什么？很高兴，你就发觉它根本无常，对不对？既不大，也没有办法升起一个东西。于是呢，我因为心不能生，于是我就开始无灭佛法说，法说为心所现，为事所变，骗笑，根本心不能生啊！今天我希望天象掉100万，我每天嘛念100遍，也不会生啊，也不会生啊。心生种种法生，套就代际。可是问题，心生种种法生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每天去拜观世音菩萨说，我需要个电冰箱。你麻烦给我电冰箱，这个例子是我听龚师傅的录音带里面他曾经举过啊，因为龚师傅跟他讲说，哎呀，感应啊，很感应啊，我有感啊，菩萨就有应啊，另外那个人就说，我不然我觉得不感应。好，那龚师傅就问他说，你怎么不感应？他就说，我跟他求了半天要个冰箱，可是他就不会出现冰箱。问题到勾流的代志，那种概念就跟缘木求鱼是一样。你今天不小心在树洞外面抓到一只兔子，然后你就在那边等，下次兔子会不会出现？对，他早就告诉亲朋好友不要在这里出现了。你已经破坏因缘了，你破坏了因缘，因缘生法的原则就被你破坏了。你怎么会感应得到呢？就感应不到嘛，感应不到嘛。所以呢？就是这样，心心所是没有办法，那种染污味哈，凡夫心的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升起一切法的，啊，不是大也不是种，啊，它没有办法有四种大的功能，也没有办法有能生的功能，啊，再者假法更不是了，就不要我说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去分析当初那些可能构成材料的，剩下来只剩下坚丝软动这四种功能，啊，四种功能，那么在里面呢？他又讲了，坚是地大，地大的功能是什么？所以我其实你看我这边都不想写地水火风，因为这个名词呢会被认为是粗的地水火风，所以我比较建议各位学长呢用坚湿暖动这四种属性来认识这四大。我们这个所谓的色身乃至到外面的气界，都是由坚湿暖动这四种，你可以称它为物性，也可以称它为化性，就是化学的属性，你也可以称它为物理的属性，你甚至可以称它为叫做生化的属性，都可以，它就是这个东西。可是这个东西它到底提供什么样子的功能呢？坚者提供一个磁的功能，那什么叫做磁？像我今天能够站在地上，对不对？这个地就能够怎么样持我这个人。各位不要以为只有地持我这个人哦，我的脚底板每一块骨头衔接起来啊，也支撑了我上半身，我的脚踝，我胫骨、膝盖每一个关节乃至骨头跟骨头之间会有个那个骨膜、韧带、肌肉，啊，这些都是。那么为了要提供这些，要能够有生命的功能，于是它要有血管分布其中，供给它养分，一直不断的要保持它的功能，对不对？所以这种保持一种色质的功能的存在性，那种所有保持为了保持这个目的而去聚集的因缘，就叫做地。所以地不是土，不是沙，不是石头，是去保持一个目的所去聚集的条件，懂吗？我如果要去保持一件东西啊，我去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乃至到见不到无形无相的，都叫做什么？都叫做持。如果各位懂得金融的话啊，金融的话，我为了要保值，我们不是有保值吗？我为了要保值起见呢，我就去怎么样？当然衍生性产品，我去买个期货，啊，我去买个债券，啊，我用生利息呢来弥补什么？弥补通货膨胀在汇率上的损失。 可是这些呢，老实讲，都是名言、游戏规则照做起来的游戏而已。可是因为有这个游戏规则，于是我就起了一个动机，我要做一些交易的动作，乃至到保持它的功能价值。我所做的这个动作，做完之后就不存在了，对不对？做完之后就没有作用啦。可是呢，那个当初所做的那件事情，就叫做地大。如果用这样去认识地大，地大就不是土石瓦木这些直爱性的东西而已，它是为了要保持法而升起的一种功能。那什么叫做水大？水大是摄持的，比如说本来是一堆沙，可是我如果搅上去一点水之后呢，它会揉成一团湿湿的、湿湿的这个沙球，或者是土块。所以呢，水这种功能呢，它是能够聚合东西的。所以凡是有凝聚性的、有内聚力，才是内聚性的，啊，才是内聚性的，就叫做色。它跟保持很像，可是呢，它是呢围成界限，就像护城河。我建立起围墙以后，那个围墙呢是保护围墙内的居民的安全，来抵抗外人的侵略。可是为了要表示这个东西，我在城墙外面呢，我开了一圈护城河，里面装了水，让人家很难过来。然后不但如此，那个水里面呢还可以呢养鱼，对不对？坐在城墙上还可以钓鱼啊，或者引那个水入里面，可以去种稻子、种谷子，它可以生长万物。所以色它有包容对一个生命体所需的条件。今天我要去旅游，我得要穿薄荷啊，行李拿来。我要去几天，我要带几套衣服，对不对？我要关系，所以需要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大概需要多少钱？把我这一段旅程当中所需要的资生之具往里面丢，让它聚集在一起，这叫做色。这叫做色，而色这些法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保持那个目的能够从出发心乃至到完成，懂吗？那种聚集的作用就叫做水大。好，默许是用这样去认识。所以等一下我用36部经物来看，就可以更明了啊，更明了。什么叫做火大？火大我们称为暖，暖呢？我们又怎么去认识？暖就是成熟。什么叫做成熟？成熟呢，就是要去做一些破坏，然后让它经过破坏之后呢，有目的性的去形成一个新的组合。好，就像是啊，本来啊，这个，包括我们像蔬菜啊，买来的时候呢，有些蔬菜有茎很厚的部分还是硬硬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啊，它里面呢有脂爱性的，也有含很多的水分，丢下去煮的时候呢，那个锅子还是干的。可是如果我先放一点水，然后呢底下加火，然后把这些白菜啊丢进去，一页一页拔开来掰进去，发现水会增长，然后那个叶子会变软，会变软，而且颜色会变得有点通透透明。是不是那个材料会变？会不会？是不是会变？变了之后呢？奇怪了，原来的体还是体啊，还是那个东西啊。可是它变了，变了之后呢？它释放出一些其他的东西，啊，原本我看不到东西，它会生成水，对不对？啊，它会呢，变成一个更让我们可以受用的东西。熟就是改变一个物质，如果我们称它为物质的话，改变一个所谓的法的自信，我就改变这个法的自信，乃至到它能够符合功能、符合需求、符合新的需求。所以什么叫熟？熟我们用更白话来讲，就叫满足需求。我只要想办法改变一个东西能够满足人的需求，叫做熟。所以瑜伽师律论里面呢，叫做熟解脱慧之成熟啊，就熟解脱慧。什么叫你去学一个修解脱道，本来是半生不熟的，你要一直练习，对不对？练习到你能够 修那个法而可以得到那个果，啊，满足我去成就圣道，或者是成佛，或者行菩萨道的愿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愿望必须要怎么样？必须要我去要放掉过去的习惯，对不对？去学习一个新的习惯。今天如果我要荡秋千，从此岸到彼岸，我抓着一个中间的绳子，像以前我们当兵啊，那个5000公尺、啊、武装赛跑，就有个水坑，这水坑呢就要从那啪啪啪啪跑过来，抓到那个在水坑中间的那个吊的那个绳索，一抓了就要把它荡过去，有人又荡回来了，然后荡个几次之后呢，就是顶在水坑上面，那个班长就说：“你给我跳下来。”底下有水，我怎么跳？就是不肯放，对不对？不肯放，怎么过得去啊？你怎么过得去嘛？那个绳子是让你成熟，熟的意思就是说，先给你扣起来啦。但是你要放掉啊，你要放掉，才能够办法过到彼岸去嘛。这叫做熟。如果你的目的就是要到彼岸，你要依一个东西，但是要舍一个东西，所以他那个东西既要依也要舍。有依有舍就叫做变化，变化就叫做成熟，就叫做成熟。这样理解是不是可以了解什么叫活大？所以你看我们吃东西下去，假定啊，吃什么样子都不变，就把它排便排出来，啊，麦吉啊，你就吃个东西去撑那个胃嘛，对不对？撑那个胃嘛，你干脆吞一颗气球，然后呢口在这里，然后当它到达胃部了以后呢，灌气把它胀大。如果我们的胃只需要胀大的感受的话，啊，你就吃气球把它胀大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何必要吃这么多食物干什么？食物吃进去就是要改变它的属性嘛，而它的属性一定要能够改变，不能改变就不受用嘛，有一个假求它不受用嘛。小那个鸡去咬小石头，到它的胃里面去是可以变成什么样？磨碎食物的功能，所以它会吃谷子、麦子，它同时也会吃小石子。啊，你不能说小石子它可以受用，对，它有受用，可是我们不受用。它不是要吃，也不是要消化那些小石头，小石头是帮助它，因为它不像高等生物有那么多的消化酶，能够去消化它的东西。它需要靠比较物质性的东西去碾碎它东西，啊，变得比较小的颗粒才有办法受用。所以这些东西就知道，种种这些改变物质的属性就叫做熟，熟就叫做火大。所以你可以发现，这四大都是我们以为假设的物质性，要把它改变成满足心法的需求的种种条件。我们把它减到最必要，但是却要充分的条件，剩下这四个，主要就是要靠持、摄、熟三种功能。可是重点是，我都知道，啊，我知道人要活着，啊，我们要保持寿命，我知道，啊，不然会饿死。那要我就要吃东西，对不对？要吃我能够消化的东西。不但要吃东西，我还要有办法能够去改变食物的属性，变成我身体的营养分能够受用，这我都知道。但是就像一个懒惰鬼，他妈妈呢知道他很懒，他妈妈还在家的时候呢还会喂他吃饭，可是有一天他妈妈必须要远离家门一段时间，他怕他饿死了，于是做了一个大饼套在他的脖子上，最后他这个懒惰的儿子还是饿死了，那个大饼只吃掉嘴巴靠得到的这个部分而已。他懒得用手去把它推进来，推进来，推进来，推进来，他不去动。我都知道我生命要保持哦，我都知道我要吃些什么哦，我也知道我要去消化它哦，我都知道哦。但是你不去动作，你爱夹个尾偷谈，对不对？你要从这里到那里也不肯开步走，你用想的会到啊？不可能嘛。所以风就叫动，动就是动转。啊，动转，所以什么叫做长？长就是长进，长进就是达成的意思，达到、通达、就近目的， 你要达到的结果出现，叫做长，就是长，对不对？就他长。我什么时候发现我的女儿长大了？是有一次啊，我回家，然后我发现我的小女儿拿一个被子过来帮我盖上的时候，哦，我心里面就很幸福，我心里面就生几个妄想，我女儿终于长大了。她长大与否没有标准的，她长大与否只是我现在那个时候的感受。我一直希望有一个女儿能够对我很体贴，哈，她今天终于做到我要的体贴了，所以我说她长大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真的她长大了，我的麦克七，看一个大汉呗，对不对？从她刚刚出生的时候，我就把她放在那里，不用尿布，不喂她牛奶，你就看一个大个，跟你替你盖被子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从小到大根本跟她一面都见不到。他会认识你，这个人是他爸爸，他会对这个人有感情啊。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前因，他会出现帮你盖被子的体贴吗？不会的，没有真实时间的相处，是不可能生成万法的。法不是当天上掉下来，不可能的代际。这样叫做四大，所以四大先改成兼施暖动，然后呢，墨学就再把它从经论上呢找到了，它是慈意、色意、熟意、长意，然后再从我们心法建立一个需求，对法的需求，然后呢，这个需求透过缘起的程序去聚集这些条件，来为了保持我这个我的生命体啊，我这个主体，然后呢，去包罗、去收集这些条件。然后呢，把它受用了之后，消化改变它的属性，来成长我的生命值。但是这些东西都要去做才可以，都要去做才可以。由此我认识到了，四大不是物质，四大是基于一个人啊，一个布德伽罗，一个友情，一个生命，他为了要维持这个生命。他去做的种种努力，由此去受用这个外在世界。外在世界的主体，我们有没有办法透这个过程当中如实的见到，都在受用自己的受用。那些比我们生命更长的，我们更无法认识到它的这种变异性，因此认为它是长恒住，被我们的期望需求所建构出来的，我们更不知道它是原来基于我们的心法所成的，就认为它有质量，所以就认定它是物质性的。如果它是物质性的，它应该有自信，应该有自信的话，它就应该有对所有人同样的功能才对。可是我们发现，没有一样设法对所有人具备有同样的功能，每一个人都受用不同，受用不同。所以我们到底在受用什么？是在受用我们自己的我见，是在受用我们自己的我见。但是只是把它假托什么？假托色执而已，以色法为执料因，假托它来说，这个色法是满足我心法的需求而成立的。于是三世颂就讲了：“我假说佛说我法，就是因为我假啊，有假说法，因为假立出我法，所以才成就这一些后面的东西。而这些东西呢，都来自于是。”变，事的变就是分别的颠倒妄想，啊，所以才会开始产生为事。所以我在这边就讲了，事为什么不是一，不是二，不是三，啊，一定要是四，没有一定，它是可能是四，可能是五，可能是六，它只要大于一，就代表什么一个意思？就代表缘起的意思，就代表缘起的意思。只要四大不是一大，因为一大就无所谓大。对不对？一大就无所谓生，凡是所有都以一而生，都有一而生，这个呢是属于外道的一种说法。可是我们也常常听到佛法里面有啦，一心呢，对不对？一念呢，对不对？一念无明不是生三性吗？啊，然后呢，境界为长六出呢，于生之万法，所以常常会有一心说，唯识是不同意一心说的。为什么不同意一心说？一心说就等于啊，有一个。 就像基督教、天主教一样，有一个第一因，对不对？有个原始存在的因，然后那个因呢，可以变现万法出来。那这种假设，有一个有，对不对？有个最基础原始的有，这是第一因的想法哦，这根本跟佛法是违背的哦。但是我认为啊，一念无明生三息不是这样解释的，啊，不是这样解释的，啊，空啊，这个空并不是一切法升起的条件，不是，啊，即便华严经所讲的法界缘起，法界也不是一，法界还是别别别别，是个别个别相，个别相它的体性不二，我们称之为一而已。并不是一生万法，一生万法的解释不是用第一因来升起差别的法，那这样的话就毁灭因果法则嘛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一个谷子就可以生出麦子嘛，对不对？我不会人家生菜龟嘛，对不对？我的基因是男的，长大就变女的嘛。你不是一生万法吗？我要它变不就可以变了吗？这就是破坏因果法则的、啊、这种说法，似是而非啊。这原来的金句可能没错、哦、但是呢诠释上会有问题，诠释犯了有我论啊，犯了第一因的错误的假设，这个是有问题的。所以四的意思就是大于一，大于一的意思就是缘起，它不是本来就有的，它不是没有差别，无端端有这些有差别，这是有缘起，有缘起的法则啊。在经过这四种大，所依大、体心大、相大、用大啊，这种种大成就了什么？成就了能生，或者称为能造，或者称为能取的这种功能。那么这种功能呢，就会去能造造所造，能取取所取，能圆圆所圆，对不对？就开始有个主体跟客体，就是我有一个心法，对不对？我起一个需求，这个需求就会聚集一些所谓的资料因，成就法，懂吗？成就法。那么最主要的关键就在于能造要先升起，能造要先升起，必须要有一个这四种普遍性存在。而这种普遍性是什么？是缘起的，是无自性而存在的，对不对？本来没有那个东西，而就是因为心生而种种法生的，所以才说持有故彼有。持者是指心，彼是指法，是指色啊。此生故彼生，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。这四句讲的也还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不来不出，八不中道，了解吗？所以从这样去认识啊，原来四大就在讲这个道理嘛，也在讲唯识的能取不二的道理啊。啊，所以只有这个地方。那么因为有了能造而他推出了所造，有了能取推出了所取，有了能源造出了所源，所以呢就原生一切法。所以原生是颠倒分别妄想所生，不是真的有法生。我们可以说它生，可是实际上生即无生，这些经里面的句子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讲啊，可以讲法可以聚散，我们没有办法去讲法能够升起，法如果能够升起就有灭去，那么一切法就应该是染污的，从本以来根本就是染污的，没有清净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没有清净的东西。可是这些东西呢，我们姑且说它为原生啊，原生一切法啊，原生是法相。可是如果去升观，发现原生的一切法无非都是事的分别而已，这是唯识的说法。用般若中观来看的话呢，他就发现法无自性，根本自性空，所以才说它不增不减，不生不灭，乃至不来不出，那八不中道。认识毕竟空的道理，无我无我所，你只要无我无我所，一切法就毕竟空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从这个道理上来看，四大根本就在说法，说什么法？说一切法 自性空，说一切法因缘有，自性空，对不对？说一切法性相不二，性相皆空，能取不二，能取皆空。每一个法都在说般若波罗蜜，只是我们不见，只是我们不知。所以《金刚经》告诉我们说，要如是知、如是见、如是信解，而不生法相。你要知见信解什么？信解缘起，不生原生的法相，不生原生的法相。用这样去理解《金刚经》的话，那么佛的三藏十二部经所讲的戒律论的道理，道理就是不违背的，没有宗派的问题，没有修行的法门，也不因为是 世俗地或者是圣于地的差别，你就是可以发现，随着我的误触，随着我的修行的功力，随着我的障碍的多少，我对它的理解就会有一分一分的改变。每一分改变都去掉一些障碍，去掉一些障碍，去掉一些障碍。而所有这些障碍，无非就是所知障跟烦恼障而已，对不对？所有这些修行的正见，无非就是我空观、法空观而已。先奠定这些修行的根本，我们在一切的行门当中才可以奠立正见，常常专精思维，才可以有正语、正业、正命，对不对？然后精进，经常如此行正精进，才能够得正念到正定，行这个八圣道行，八圣道行，久久这样八圣道行，终究成就一切种子。大品般若经就这样说，说了半天，就看不到一处去定义跟介说什么叫做般若波罗蜜。他是告诉说，因为要这样子，所以要学这个；因为要这个样，所以要学这个。讲了半天都在讲别的，不在讲什么叫做般若。所以我们说从缘起的一些现象看到这些东西。所以呢，从这个四大就去了解，你看四大有执受，有非执受，就是会有感受啦，会有苦乐跟不苦不乐的感受。从这里就可以发现有问题啊！如果四大是一不二的话，为什么有些四大有感受，有些四大却没有感受呢？表示我们的分别心，对不对？看出这个东西就是唯识。还有这四大，它能够变成能藏的种子，也可以变成所藏的阿赖耶识。它不就是一而二的吗？那这些东西都在讲什么？都在讲色的道理，色一切法的道理，对不对？具足一切法的道理，所以我们的心呢是具足万法的，是能生万法的，啊，就从这个一而能二可以看得出来。所以呢，从缘生缘起这边呢，我们就知道缘生是在讲什么，讲我们在一切法升起的过程当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，扮演一个参与者，扮演一个被影响的人。这个呢，参与者就是一个主体，影响是一个客体。这个是一个作者，这个是一个受者。所以外道的想法无非是我是作者，我是受者，我能够造业或者我能够受果。有些人是兼而有之，又讲我能够造业，我也能够受果。那这些呢都是由我论者，他就是在原生的现象上一直扮演对法升起的参与者或者是影响者。今天只要那边有个声响，我们头就撇过去。今天只要股票掉了100点，我心情就很差，干你啥事？你今天没有饭吃吗？我们唯一会觉得心情很差是担心，是担心嘛，对不对？是担心让我今天心情很差，不是没有饭吃。不但有饭吃，今天冰箱的菜还不错，可是你完全无法受用，而且食之无味。谁害你的？自己嘛，对不对？这是不是自作自受？就是这样。而这个实相看不清楚，老是在担心、害怕、计划，啊，这样子去斤斤计较，而没有办法去享受，啊，在这个享受当中呢，得到身心的清安，因为身心清安之后呢，得到大自在，由大自在当中呢，立下大的愿。以愿呢能够做大行，对不对？得大果，完全都没有了。 所以呢，成就圣道还是成就凡夫，成就下山恶趣还是呢上山善道，都是自己决定。这个自在性不明了，不明了，就是这样嘛。可是缘起告诉我们什么？缘起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一切法应该要扮演观察者，我们要隐心以正慧来见责，这叫作义。所以在论里面告诉我们七种真如作义，从了相作义、圣解作义，乃至到就行加行果作义，那个我们后话再说。你只要注意引你的心去取对你解脱有帮助的境，你的心情永远都是快乐的，就像刚才讲的老妇人两个儿子一样。天是会下雨，是会天晴，可是问题你注意什么？就像那个买水果的人一样，你是要捡那烂的来去成家，还是要捡那好好好的成家？你要过一个什么样受用设法的生活跟品质，随你嘛。可是你不能因为你选择哪一种标准过活，你就怪罪设法有生有灭，有染有净。色一切都是清净，五事所对的色一概都是限量性净，清清净净，不生障碍的，不生障碍的，根本也没有色的名字，对不对？一切都是心所造的而已，一切都是心所造的。所以呢，强说四大，也不过就是为了要区别缘起所分别出来的坚丝软动四种属性罢了。好，所以呢，这边呢就立了这个五因。时间是过了哈，我还是要简单稍微讲一下。啊，在这里面呢，就讲声音，也叫做起因。在原生来讲，讲声音，啊，这它会生出一些法。来讲原先来讲呢，它是起因。啊，我就用这个符号来代表。什么叫做声音？声音就是大种会生色，非大种不生色。大种构成一切色升起的条件，那叫做声音。那什么叫大种？前面所讲的就叫大种，符合这四种普遍的原则，它又有能生的属性，所以呢，这个四大是心，不是色。以心法构成色法的质量，所以呢，我们有色的名字，可是呢，毕竟还是心。好，用这样去稍微认识一下啊。那么什么叫一因？原生讲一因，缘起讲转因，转的意思，我们用白话来讲就是活动。其实呢，我们并没有依止，我们并没有依止在哪里。比如说，你可以说我站在这里，可是你可以说，你可以说他是我的依止处。比如说，我隔一个墙壁盖个屋顶，说我住在这里，啊，这里是我的住处，这里是我的依止处，我的住址住在这里。可是不是这里，是这里你有在这里活动的主权而已，你拥有的是这个活动主权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死掉之后，这块土地会不会跟着你一块消失掉？不会嘛。那到底是你拥有它，还是它拥有你？是在你活着的这段时间，这块土地拥有你嘛？是允许你在这个地方活动而已嘛？是经过一个法律程序，给你一张纸，授权在你几平大的空间里面活动啊？那娘，你只是得到一个活动的 license， 你没有 ownership， 你没有所有权，骗笑哎！啊，那我所有权，他就是我，我就是他。啊，我灭则他灭，对不对？就像武士道的精神一样，剑亡我亡。啊，那船长啊，铁达尼号的船长，所有的尽量都把他放去那救生艇放去，他必须要跟着船怎么样沉下去？就这样，船亡则我亡，一定要抱着这个精神，这个精神情操可贵了。啊，物我不恶。天人合一是蛮高尚的啊，是蛮高尚的，可是是中间有一点怪怪的啊，有点怪怪的啊，这个是，所以我们只是有活动的权利，它并不是我的必经依止，不是必要，也不是充分的啊，所以呢，非四大的东西没有办法构成色啊，非四大就构成非色，所以一切都是心呐、啊，讲白了就是这个意思。一切只是心法而已，只是一种感受而已。好，我们对外在的其实是一种感受，啊，并不是真实的。那么原生讲利因，缘起讲随转因。那什么叫利因呢？我就用三角形，三角形的意思呢，代表 动量，就是变化量的意思。四大有多少变化，色法就有多少变化，这叫随转。什么叫随转？我举这个例子就好了。我今天要转我的大拇指头，对不对？我转到这里，我大拇指头有没有转过来？又转过来。问题是，它不是只有大拇指头转而已啊，你鬼鬼手啊，食指也转啊，中指也转啊，无名指也转啊，这个只要是一体的，它就转。它跟着转，代不代表这个四个指头就是大拇指？啊，并不代表的。水转的并没有相属的必然关系啊，懂吗？今天你出现在图书馆啊，有个漂亮女生也出现在图书馆，你刚好要离开了，她也离开，于是我剩几个，她一定爱我。你弄表，你不看你的面什么面，对不对？人家怎么会喜欢你？那、啊、就是我们会生起水转心，只要经常有一动，有一样东西跟着一起改变哈。我们就会认定它是相属的关系，这是误解啊，这天大的误解啊。那只要变化的同步性越高，就越认为是这样子。那总是认为别人在符合你，其实是你一直在符合人家，知道吗？是这样子的。那这样子的随转的频率越高，那这种固执成见就越深。好，所以我就用这样表示。那什么叫持音啊？原声讲持音，缘起讲助音。所以我这边写个大非色，可是大如果加上括弧啊，是色，就是说色法其实并不是四大，四大是构成色法的原始的基本的大种，是不错的。可是不是，我是取大种的一部分的集合啊，我是取大种的一部分的集合，我是偏取一部分，那认为就是法，懂吗？认为就是法，是这样子的。像一个法都有它的背景条件，对不对？像我们这个人有很多条件呢、啊，我要能够呼吸，所以它要有能够被我呼吸的空气，懂吗？我要有血，血里面需要有很多的电解质、矿物质，所以我必须要摄取电解质跟对。那些矿物质我要摄取进来，我没办法自己身体合成那些东西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要从外面的食物当中摄取这些东西啊。那如果没有这些养生的资材，我生命有办法自己存在吗？那如果没有办法独立于这些物质而存在，我有办法说那些东西不是我吗？没有办法。但是我们就偏偏怎么样认定这个根身是我，认定那个东西不是我。今天只要我没有花钱把它买进来，它就不是我，我就可以在里面小便大便污染它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可今天我只要把钱买进来，人家只要在我这个地方吐一口痰，我就打他。那种 ownership， 那种压霸，那种不自觉的压霸，就是注音，认定就是这样的。好，再者呢，原声叫做养音，缘起叫做长音。那我这边呢写一个公式，就是把过去的四大、现在的四大、未来的四大要辗转相续哈，要辗转相续，一直不断的把三四的四大啊合合而成，叫做色。色是不常住的。今天你看到一个人很美丽，对不对？50年以后她就是老太婆了。老太婆不是突然有一天变成老太婆的，老太婆曾经也是妙龄少女，懂吗？她是有不晓得无数次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四大，经过成片争辩、触对变化，在你不自觉之间，突然有一天，哎呀，我有白头发。头发不是从发根慢慢白的，也不是从发的尾巴开始白的。我们发现白头发的时候，突然就有一根白头发。因为它吸引你的注意力，如此而已。在它还没有全部变白的时候，你没有发现而已；当它还是一个白色的毫毛的时候，你没有注意而已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三世，由三世见色。所以色法为什么说刹那不住？既然刹那不住，请问有没有实色？有没有是一个实质长恒住不变异的色法？ 所以不但没有一个长恒不变异主宰性的我，也没有一个长恒住不变异的色，所以色也是空，心也是空，是这样子说的，懂吗？啊，不是说这个色法共了一杯天啊，怕了一杯哀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从这样子的一个条件上去观察，记得要做观察者，要做一个朝向解脱涅槃路上去修圣道的人的心态，去朝向这个方向去作意。但是如果在一切法中，我们老是要扮演参与者以及被影响的人，气候，对，就是这样一句话而已。所以啊，这些实相要见，生死的正见能够端正，勤修行，这样加行作意，最后呢，就可以加行就近果作意，你就可以就近达到那个果。所以四大不是跟你讲物质的四种条件，不是，是在满足心法的颠倒妄想的需求的时候的过程的变化过程。你只是把心法拿来这样子变四个阶段，而你称之为四大而已。那这个礼拜已经没有时间了，我下礼拜呢再用我们36不净物啊身体啊的感受来观身体，其实也是四大构成的。那么因为如果你能够建立四大是空，四大非有，那么你去观身从头到尾，从法毛爪齿，对不对，到你的风大气息的出入都是四大的话，你就有一个空性的感受，空性的感受，对你这个根深的实在的设法，你就有个空性的感受，尝尝这样的感受，尝尝感受，看看这样的证件会带给你的身心身与意的造作有什么样的影响，有什么影响，你还会去我慢，你还会去共高，会不会残取，会不会去嫉妒，去看看你造作这些心有没有必要，值不值得，你把它的因果搞清楚之后，你就觉得真正完蛋哦。啊，这时候呢，你就要当场扮演自己的孝女白求，先帮自己办一场往生仪式，那省得死后别人帮你办，把过去啊误会太深的我送掉，赶快送掉，三皈依发四重十愿，赶快勤加修道，安尼较重要啊，安尼较重要。当然，世间的本分还是要尽，对不对？尽了。不需要多加贪求的，才有办法腾出时间来做这些必要的事情嘛。所以生死四大是这样观察的，所以四大是这样观察的。先得要观察基础的这个我们被误会成物质条件的四大，根本就是心法，根本就是心的变现，这样来认识。那么于是呢，四大所构成的根身跟器械，一切都是空的，至少就可以去理解，而不会有一个曲解。啊，常常有保持这种正见，然后呢去做观察作意，观察作意，观察作意，而不要做参与影响，参与影响，那么就比较会让你的心清净。好，我们总结在这里，抱歉浪费各位多一点时间，我们今天在这边圆满。